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提一提你啦，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又或者是我圣经的理解你有些疑问的话，欢迎你写下它和我联络。上一集我们就分享了启示录的15章1到6节的内容，今天我们就继续看下去第15章的7节去到16章11节的经文。启示录的15章第7到第8节，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7个金碗给了那7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直等到那7位天使所降的7灾完不了。经文提到呢，7个金碗给了那7位天使。嗱，请你留意，听众朋友，启示录一再重复七呢个数字。我就曾经听过有人话七系代表完美，我谂咧呢个方法唔一定正确。其实七系代表完整、完全、彻底。当然啦，有啲时间都会系代表完美嘅。举个例讲啊，神喺6日之内创造咗天地万物，第7日就安息。但系因为唔单止创造大功系已经完成，而且是完美的创造添。启示录里面一系列的七是表示完成了的意思。我就认为由神给7个教会的信当中得到了完整的教会历史。整个大灾难时期会在每一个七的里面见到一个完整的叙述。首先是由7个印见到大纲，然后按照预言见到神将焦点集中在大灾难后期的3年半。经文话盛满了神大怒的7个金碗，请你留意，碗里面装住的并不是神的爱，而是神的大怒。经文又话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这一段经文是持续地针对圣殿，并不是讲紧教会，是基督奇妙大能的写照，并不是表示今日教会里面应该去建一座圣殿或者是会幕，那个是指以色列。有些人就认为新约和以色列无关，其实新约圣经并没有将以色列排除出去。7个金碗就代表大灾难时期的最后一个阶段。金碗是在圣殿里面的礼仪当中使用的，大祭司每年一次要捧住一碗血进入到至圣所，这个血是代表罪的赎价。那这7位天使穿戴的是祭司的服饰，离开了圣殿之后不再执行施行怜悯的工作，而是展开一个特别的事工，就是将神大怒的碗倾倒在拒绝接受基督救赎的世人身上。世人因拒绝耶稣基督的宝血就要接受罪的审判了。这个审判并不是因为人或者是撒旦敌对神的结果，而是直接来自主耶稣基督。我们见过温和的主耶稣，现在就要看看羔羊的盛怒。我们绝对是想不到温和的羔羊会发怒，狮子会哮叫，但是羔羊就不会的。总有一天这一位羔羊的盛怒会震撼全世界。旧约的先知曾经用罪恶之杯作为一个比喻，亦都讲到神的忍耐。当罪恶之杯填满之后，神就要施行审判了。拿着7个金碗的7位天使显示审判是来自神，这个审判是直接来自神。启示录的第16章的主题呢，就是7位天使将神大怒的7碗倾倒在地上。另外还有包括第6碗和第7碗之间所发生的事。 第十五章是第十六章的前奏曲，和第十六章有直接的关系的、哦。我仍然是要再强调一次，听众朋友啊，这些神大怒的碗是指神对世人的审判，是在受统治的世界的期间倾倒下来的、哦。时间是很短的。这个特别的审判和神在摩西时代对埃及的审判非常相似的、哦。第十六章的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圣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听众朋友啊，我想提醒下你，主耶稣基督仍然是掌管和主导一切的。在第五章，主耶稣就是唯一有资格揭开七印书卷的神。在他揭开一连串的七，直到启示录结束，都是主耶稣基督做主导的，向住胜利迈进的。一切的能力、荣耀和尊荣都是归于他的。主耶稣要审判拒绝基督救恩的世人。父神将审判的大权交给基督，他下令差遣七位天使去执行最后的审判，不会再耽延，不会再间断，因为时候已经到，七位天使开始执行审判。世人甚至乎包括基督徒好难相信神会将他的大怒倾倒在悖逆恨污神的世人和文明当中。咁而家我哋要放眼望过去啦，世界各地喺繁荣嘅大都市当中，到处都系烈酒嘅招牌广告，同埋满足肉体情欲嘅广告。喺马太福音嘅24章第2节，记载门徒向主耶稣指出圣殿嘅建筑物系几咁宏伟嘅时候，主耶稣就咁讲：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门徒跟着好惊讶主耶稣所讲的说话。现在我们就会体会到眼前的荣华和荣景都在神的审判之下转眼成空，烟消云散。我们应该将我们的财宝积存在天上边，因为在那里没有贼来偷，也没有虫会咬，也不会扭坏。听众朋友啊，或者你会说，嘿，我的钱摆在保险箱上面，不知道多安全啊。其实是真的，但是你知不知道，你是永远不能够拥有，因为你会离开人世的、哦。当死亡一到的时候，你不可以不放手，任由其他人去享用你所积蓄下来的财宝。神要审判这个世界，连基督徒都很难接受审判这个事实。好多人以为神只会赐人福气和喜乐，他又不会管教，亦都不会惩罚人的。但是启示录的教导就不是这样讲。启示录的第十六章第二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咁有啲圣经学者咁样讲，每一位天使轮到佢倾倒愤怒嘅碗嘅时候呢，就必须要离开天庭。但换句话讲，呢位天使系离开咗天上嘅施恩宝座去施行审判嘅。佢离开天堂，将审判嘅神大怒之碗倾倒喺地上边。第一个碗嘅审判系好特别嘅，神似乎系对敌基督嘅跟随者发动一场嘅细菌大战。圣经讲，肉体的生命是在血里面，死亡亦都是在血里面。这些化了脓的疮比大麻风或者是癌症更加可怕。人会发现医好一种疾病之后，另外一种更加可怕的疾病又会出现。这些就是神的审判。通过这些审判，神揭示人在道德上面完全的败坏。第一个愤怒之碗对应神在埃及施行的第六个疮灾，是同一类的疮。那你有时间可以看看出埃及记的9章8到12节。有意义的地方就是，摩西预言将要临到以色列人的审判，都类似启示录第一碗的审判。这个预言是在生命记28章第15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这个的预言到现在还未应验。 而《生命记》嘅28:27所记载嘅咒诅咧，就系、是、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并痔疮、牛皮癣和疥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按照《生命记》嘅28:35嘅讲法，呢啲疾病都系无药可医嘅、哦。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这个就是摩西的预言，在启示录受了受印记的人的身上会发生恶而且毒的疮。那些没有受受印记的人的日子呢，就好不容易过，他们不能够做买卖。当一个人见到全家挨饿而在商店那里偷取食物的话，其实我都不忍心去好苛刻地去责备他们。对那些拒绝接受受印记的人来讲，这个实在是一个苦难的日子。但是在大灾难的末期，这些接受受印记享尽荣华的人将会受到神的审判。而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当我第一次患病的时候呢，我以为就是审判了。但是到现在呢，我都仍然是这样想的、哦。神最后医治了我，是神赦免了我的记号。我感谢神开始一直这样大大祝福这个的福音广播的事工，我真是呢是能够乐在其中、哦。但是在大灾难期间，人并没有因着这个可能比癌病更加可怕的毒疮而回转归向神、哦。跟着16:3，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咁吹响第二支号角嘅时候，三分之一嘅海水就变成血。第二个碗倾倒嘅灾害呢就更加严重，成个海都变成血，嗰啲系死人嘅血。记住，血系生命嘅象征，正如利未记嘅17:11咁样讲，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海系生命嘅储水库，孕育咗无数嘅生命。咸水都可以要来洗净地球的污秽的、哦。但是这个的灾害，血就是死亡的象征。海成为死亡的坟墓，并不是生命孕育的场所。原本清凉的海风现在就带着腥臭味、哦。漂浮在血水上面的死尸传来阵阵恶臭，也都污染了沿岸。经济就完全瘫痪，尸横遍野。在出埃及记的7:20-25，记载了神在埃及所降的第一个的灾，就是将尼罗河的水变成血，两者之间都非常相似的、哦。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是有几咁需要去仰赖神、哦。譬如说电力公司啊，一些的天然气公司啊，自来水公司会按月向我们收取费用。但是他们所供应的电力、天然气和水在哪里来的呢？这些的公司都是利用工具将他们传给我们，但是神才是创造电力、天然气和水的那一位。神他有没有向我们收取过太阳的费用呢？或者水费、啊、或者是呼吸新鲜空气的费用呢？我们有没有给神这一些的费用、啊、神从来都没有要我们去开一张账单，如果是的话我们真的比不起的。神一直都在恩待着拒绝耶稣基督的世人，但是将来神就要审判全地了。在神大怒的日子，天使会将他的审判倾倒在地上边。好了，跟着16:4-7，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食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灾成灾。这个的灾和吹响第三支号角的灾都是相似的、哦、只不过是更加严重。吹响第三支号角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泉水受到影响。在这里所有供应地球的用水的江河啊、泉水啊都断绝了、哦、就是表示人类生命面临前所未有的毁灭。经文说，掌管众水的天使，天使是神供应地球上面用水的监督， 他们分别负责去管理宇宙的每个部门。我们见到有四个天使控制风，现在这个就知道来龙去脉的天使呢，宣告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是圣洁的。神一切的作为都是公义，都是圣洁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不是太同意的话，那就真是太可惜了，因为错是在你的身上，而不是在神的身上。那譬如这样想，有一个渺小的人站在那里，就去评论造物主，就说我觉得他做得不是很对啊。咁我想问下佢呢一个问题，咁你觉得应该点做呢？你又能够点做啊？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嘅睇法同神系唔同嘅话，咁你最好修订下自己咯，因为神所做嘅一切都系公义嘅。经文话，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呢一度嘅申冤系绝对公正嘅，用刀杀人嘅必定会死在刀下，流人血的必要流血。这些被审判的人曾经使到神的儿女殉道，现在神就要他们饮义人所流的血了。经文又提到祭坛中有声音说，显然就是指那一位在祭坛下面祈祷代求，去求神去伸张公义的圣徒。启示录的六章九到十一节这样讲，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各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作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圣徒的祈祷蒙应允了，之前神一直都没有动静，现在是神应允的时候了。跟着我们看下十六章的八到九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记载了主耶稣基督曾经预言大灾难的时候太阳会有的异象。经文这么讲，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方方不定。旧约圣经对大灾难期间要施行太阳酷刑的审判，生命记三十二章二十四节就说，他们必因饥饿消瘦，被炎热苦毒吞灭，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并土中复行的用毒气害他们。咁以赛亚书的二十四章第六节有提过，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咁仲有以赛亚书的四十二章二十五节系咁讲，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四围如火着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咁喺先知书马拉基书的四章一节就预言过，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犯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街，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要应验这些预言，主耶稣只要挪去一两层的大气层，或者将地球拉近太阳一些，人类就不能够生存了。以赛亚见到这一段可怕的时期，所以预言地球会遭到大量的毁灭。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二十二节记载了主耶稣这样讲过，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即使是这样，凡属于主的儿女必蒙保守。在诗篇的121篇的第六节这样讲，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虽然我们目前就没有太多的体会，但在大灾难期间会是信徒最大的安慰。经文又说，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即使是这么大的灾难将要临到，他们仍然是不回转归向神， 唔去求神嘅怜悯，反而亵渎神嘅名、哦。显明人嘅败坏真系去到极处，无药可救啊！即使有更大嘅灾害，亦都唔能够使到佢哋悔改归向神。大灾难并唔系为咗要洁净教会，圣经从来都冇讲过圣徒系要透过经历大灾难嚟得洁净嘅、哦。大灾难系神对世人嘅审判。好啦，跟住十六章嘅十到十一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兽的座位好清楚就指出这个是第十三章的第一个兽，是一个人，亦都代表一个的国家。兽的国就黑暗了，就指出这个是很不寻常的黑暗，或者可以称为是叫做黑光，这样是非常之可怕的。当太阳的热度不断地增加，就会越来越黑暗，而不是越来越光明。热度越增加，光度光亮就越减少。这个和埃及的第九灾亦都是很相似的。有时间你可以看下出埃及记的十章二十一、二十二节。旧约先知对将会来到的黑暗亦都有很多预言的。以赛亚书的六十章第二节这样讲：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而约珥书的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和三十一节都有这样讲：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癫，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三十一节咁讲，一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除了这两个先知之外，先知那鸿亦都提过，阿摩斯亦都提过，细法那亦都提过。现在使徒约翰只是说大灾难印证了这些预言正是神的计划。在马可福音的十三章二十四节记载了主耶稣亲自证实这样说，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在启示录这里的经文就说，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可见这些碗的审判带来的苦痛是几咁沉重，但是仍然不能够使到人离开他们的恶行。因此这里讲明了两个的事实，第一，神倾倒愤怒之碗是公义的。听众朋友，请你记住，主耶稣是审判者，他负责施行审判。第二点就是苦难不能够使到人悔改。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二章四到五节这样讲过，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赐、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赐是令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但是人仍然是继续硬心不肯悔改。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停下来，在下一个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查考启示录，希望你都能够准时收听。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和传人神话语的人。那以上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我对圣经的理解。如果你发觉当中有地方你是不明白的，又或者想知道一些的话，那你可以写信给我的，我很乐意为你再作一些的讲解。那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立场想和我讨论一下的话，我都非常之欢迎的。那又如果在你生活当中面对难处，希望我们去祈祷纪念你的需要的话，请你写信来告诉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为你祈祷的。咁又喺生活当中有见证同我哋分享嘅话，我哋都非常之欢迎㗎喎。 又或者生活嘅细致一啲嘅点滴想同我哋分享嘅话，我哋更加欢迎嘅。咁你写俾我哋嘅信，请你抄低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麻烦你啦，要注明认识圣经，或者系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嘅。我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咁而家你同样可以透过网络呢一个嘅平台嚟收听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所以我哋都非常之欢迎你使用唔同嘅渠道嚟收听，同我哋一起嚟认识圣经。最重要嘅，或者更重要嘅，是将神嘅话语活喺生活嘅当中。咁如果你是透过网络平台嚟收听我哋呢个节目嘅话，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平台上面所公布嘅网址同我哋取得联系，我哋都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咁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嘅批评啊，有啲指教啊，咁都欢迎你写信嚟话俾我哋知。咁除咗写信同埋透过网络嘅网址同我哋联络之外呢，你都可以透过微信同我哋联络㗎喎。咁好啦，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